因为无法预测，未来才变得更有趣。欢迎来到虚拟人生，
跟我们一起聊趋势、聊观点，一起脑洞打开，探索无限可能。嗨，我是凯西。
Hello， 我是 D。凯西，好久不见啊！那我们今天要从哪边开始聊呢？
我们不是要先闲聊一下吗？这么久没有录音了，
没办法，你忙啊。
忙也还好啦，因为最近实在是没什么大事情啊，就是超级无聊的币圈。哎，可是这两天哎，有一个很大的事情吼。
对对对对，昨天有一个很大的事情，但前几天也有一些蛮大的事情啊。我觉得你是太忙了。
真的假的？你要来那个补充说明一下，我漏掉了什么神奇的事情？
不是，那就那个啊，美国的基建法案通过啦。又要撒钱了呀，然后基建，然后基建法案里面不是要加一个加密货币的税法吗？
对，
然后之前被有一些比较支持加密货币的参议员，就是说要修改，就是它里面的法案内容，但是修正的这个提案最后是没有通过的。
对，
所以现在又打回原形，然后。我记得没错的话是下礼拜才要再过这个部分吧。
对，
所以
他现在还没有就是落地、就是、
还没有落地，因为他本来就是提 A 版本嘛、嗯、那 A 版本其实不是很清楚、嗯、
对、嗯、
所以其实很多名人包含码头库其实有出来对这件事情发表一些言论，就是大家都乐见其成、嗯、可是就是其实要把它怎么讲，既然要做要立这个相关的管理办法之类的，那就是应该要弄的写得清清楚楚一点、嗯、对大家都好。
哎，这网友有点印象，他是不是有规定一定要全数通过才有可能通过，就是只要有一个 reject 掉都不行？
对，没错，所以就是有人丢修正意见出来、嗯、提了一个案，到最后投票不通过，因为就是最后没有全数支持嘛，所以就现在又打回原形，然后这个原形下礼拜、嗯、我记得是下礼拜要过。不过我觉得过去这一两个礼拜就是整个市场又火起来了嘛，然后所以照理来说这个加密货币的这个税法的管理办法的提案、嗯、当修正的提案没有被通过的时候，其实本来我觉得会影响到比特币的啦，就是大盘的价格、嗯、但是其实好像没有太大的影响，就那个时候可能就也是在正常波动范围内吧，可能就一两千美金的范围之内，所以其实对、嗯、并对整个市场跟大盘并没有太大的影响。那比较有可能是大家已经麻痹了、嗯、或者是就是是目前市场投资人是比较有信心的状态，
就机构可能比较多，不会轻易抛售这样。
对，所以就我相信是可能大家信心回来一些啦，毕竟贪婪跟恐慌指数也已经逆转了嘛。那、嗯、所以我觉得这是好事啦，就是不管他怎么监管，或者是怎么管理，或者是怎么去收这个税、
嗯、
当今天政府开始要去监管或管理的时候，就代表他已经承认这个市场存在，因为他没有办法压制了嘛、嗯、
对，
那既然没有办法消灭跟压制，他当然就只好想办法弄游戏规则来管你。
嗯哼，
所以等于是 怎么讲，非正式的承认加密货币的存在。
对，
我觉得这其实长远看来都是一件好事。
嗯，确实是。嗯，而且代表就是说政府有政府的立法之后，代表也有政府背书确认这样东西完全合法。
嗯啊，所以我觉得是好事。
对
OK、嗯、那中间陆陆续续发生一些小事啦，那小事我们就不谈，昨天发生一件大事，我们来谈大事。
超级大事，真的，我今天早上公司的群也炸了耶。可是这件事情还好你昨天有先跟我说，然后昨天我大概看到了资讯，然后你赶快、我觉得你从头到尾都有在发我这件事情，赶快来帮大家科普一下。
好，我很庆幸我没有任何资金，虽然我小咖啦，我没有任何资产放在
你说放在那个恐怖的 PO 类里面吗？
你不能讲人家恐怖，其实
OK
从古至今、
okay,
从古至今没有链没有被攻击过啊，你包含币安2017还是2018不是也被攻击，然后好多
错人家2019呢，
哦，这么近哦，
对
那我很
2019的5月，
那
他应该说
他
被害了三次，
然后使用者的账户密码就被盗走吗的这件事情吗？
不是，那个时候不是那件事情，当时其实后来那个东西是解决掉的。他们真的被害其实是2019年5月的那一次，然后当时的金额其实也还蛮多的耶。我记得那个时候币安损失的金额当然是比这次还少啦，那时候的话大概是4100万美元。然后那时候其实因为那时候我也在币圈，就是闹得满城风雨，大家都在等着看币安要怎
么
做怎么回应。对，那后来他们是全数的赔偿，就是他们就是没有让他们的使用者得到任何的损失。可是那时候其实大家一直在讨论就是要回滚这件事情，就是在币圈常说的就是 rollback， 就是去回滚看就是之前的记录。但是这件事情要达到其实会有一定的难度，而且它会去影响就是就是加密货币世界里面的一个不可篡改性，所以后来就是就没有再继续进行。所以那时候就是反正就币安就是全数的就是赔偿给他的 end user 这样子。
哦，是哦，
对啊，没错，对。哎，可是我觉得你昨天那件事情比较大条，我们赶快来聊聊那件事情。
OK， 其实就是我想都已经到今天了，今天是8月11号，这件事情发生在8月10号的台湾时间的晚上大概7-8点左右。然后呢，
心扑扑的
对，然后但大家都应该都知道了，因为这件事情非常的大条啊，就是Polygon 上面的一个平台 O3， 然后就是被骇客攻击嘛，然后结果就是全部总共损失了被转移走的资产大概等值美金6亿多一点点的美金等值的资产被整个
好像6.1亿美金吧，因为超好记就6.11亿。
对，然后这个事情的确很夸张啦，那后面的我们等一下再来聊。但是这件事情其实很妙，就是其实这边也要跟就是有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就是分享一下，其实在币圈就是资讯流的不对等跟落差其实非常非常的关键跟重要啊。就是这件事情其实就有血淋淋的例子，因为我那时候刚好在做一些功课，就是币圈的一些功课，在爬一些资料，然后其实我就有发现到就是在对岸中国的某一个微博的大 V， 然后呢其实就有发现到这件事情，就是有大量的资金资产被从就是 Polygon 上面的 O3 然后转移出来到同一个地址，然后呢所以那时候他就已经在警示，就是有看他的微博的人就是叫大家赶快把自己的资产从这个链上转移出去。
对，
然后呢那个时候大概是8月10号晚上的7点20几分7点30分左右，然后那个时候他发现的金额大概等值于美金3亿左右而已。
可是那时候那个就是 Polygon 他们都还没有发现对不对？
是的。
Oh,
或者是他们有发现
okay,
可是
就是觉得很正常3亿这样，
或者是他们已经在想办法救了，可是毕竟这我们等一下会聊到嘛，就是这个就是 DeFi 的你可以说它是缺点吗，或者是不安全感吗？或许是啦，但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聊。所以你看哦、
7点20、7点半
的时候某一个大 V 警示的时候，这个总资产被转移出来的量等值大概美金3亿美金左右，然后再过半个小时已经超过6亿美金了，就再翻了一倍。所以如果你真的有资产在 Polygon 这个链上面，然后在透过这个平台，
对，
如果你早那个半个小时发现接收到这个资讯流的话，搞不好就可以拯救到你的金钱
大部分资产。
对，所以资讯对等跟资讯的对接还有就是时间差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是啊，而且你看啊，光是你讲这件事情，昨天晚上事件发生的时候，你就在大 V 上看到了嘛。
嗯，
然后再来就是晚一点的时候陆续有新闻，那比较完整的报道其实出现在于就是
今天早上。
对，今天早上。那同时我有发现，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早上的进度其实已经 update 到后面，就是那个 hack 他其实也有一些回应，就是他后续要怎么处理。那但是我晚上还在电视新闻媒体上面看到在报道，就是Poly Network 他们发了官方消息，然后 anyway 就是说他们被害了$6.1亿，然后创史上最高，就是还停留在 OK 就是被害的那件事情当下而已，可是没有后续的报道，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哇，就是哇损失这么多，是不是就是他们要倒了什么之类的。对，
传统媒体，哪个传统媒体啊？
中央社，然后我今天看环宇新闻台吧，对，反正就是那些传统的电视台，然后电视台就是
OK
比较慢。
那这不意外啊，就是第一个刚刚凯西有讲到一个 keyword 嘛，就是这一次的金额是加密货币的世界有史以来到目前为止最大的被害的金额。然后呢，再来就是资讯的不对等跟资讯差，其实就是从币圈，币圈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小小圈嘛，然后到外层的传统，对，到外层的传统媒体，其实传统媒体通常的报道也不会写的那么深啦，因为
对
他们的受众，第一个不会想
听，可能大家也看不懂，
对，然后第二个可能也听不懂。
可是这样会让大众觉得很惶恐，就会觉得哇，你就是投资就是这种 cryptocurrency 就是很危险的事情。
哎呀，这不就是他们一直以来的角色吗？
OK， 好的。好，所以大家要记得就是要各方的资讯都要去截取，而且媒体通常都带有立场跟操弄。
真的，所以不能只看一个区，虽然很这样比较累，然后要自己
爬文
办法去判断跟分析，因为
对，
虽然比如说我们说了台湾的媒体，不管是网络新媒体旧媒体，写的可能有自己的立场，可能有偏见，可能有他的预设的目的，那不一定正确，可是国外的也不一定正确。但是如果你只看台湾的话，那我只能说台湾的资讯流，就我过去的这半年身为币圈小白的观察下来，我觉得台湾的资讯流相对还是比较慢一点点的，有时候慢蛮多的。
对
对，所以在某些比较关键的时间点，就像这一次的事件，其实说真的，你差那半个小时，搞不好你就
差多呢，差3亿呢，
对，搞不好你就逃走了。
对，
好，然后事件发生了以后，因为这一次的这个骇客攻击的其实蛮高调的，因为他就只用了3个地址，然后呢，就开始有一堆网友去对这个地址做 transaction， 然后开始去做求爷爷告爸爸，求抖内的动作。
对，可是你要先讲为什么大家去求抖内，之前发生了一件就是令人觉得很意外的事件。
对对对，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没多久，就是那个
骇客太高调，
对，因为骇客太高调，然后那个谁怎么念啊 Tether 吗，就是发行 USDT 的公
发行 USDT 的
机构，对，然后就锁定了一批 USDT，就是被攻击的 USDT，然后总值大概是$3,300万。
对，
然后这一批 USDT 被锁起来了，然后呢，所以就有网友也是要去求抖内嘛，所以呢，他就告诉了骇客说，你就是不要再用 USDT 去做转移的，因为你们已经被锁定了。然后骇客为了感谢这个网友呢，就回了13颗以太币给他。
好爽哦，拜托，我也想要，给我一颗就好。
然后、
不行，这样一颗显得我很没有野心。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事件，所以就开始大家疯狂涌入的去求抖内。
对，
就是有什么第三世界的说什么，
超好笑的啦，
我是什么乡下农村的小女孩，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反正
什么黎巴嫩难民什么
的，对对对，反正各种留言都有啦。
真的超好笑的。
对，然后这个事情再继续发烧呢，没想到这个骇客更高调，然后到最后这个骇客就在就是一来一往的这个评论跟大家聊起来了，他也不躲，就聊起来了。嗯、然后呢，甚至到最后呢，他还公开在 Polygon 的 Twitter 上面喊话说，我在找你们，然后你们要不要赶快回应我，因为我要把我偷到的资产还回去给你们。
对，
但是我找不到你们的人。他说他一开始说 Polygon 没有人回应他。
对、嗯、
对，然后他就说希望 Polygon 的官方人员可以提供他一个钱包地址，然后呢
对
那个他会去做这个动作。够高调了吧，
超级高调。
讲归讲，做是另外一回事哦，但是就是这个真的是一个不相图剧的剧情。
对，
就是他还真的做了，然后过了没多久他就确实就是从他盗走的这三个地址从里面分别再转了不同金额的 USDC 出来、
嗯、
然后到 Polygon 团队提供的那个地址、
嗯、
总共大概是101万美金等级左右 的 USDC、
嗯、对,
对，虽然跟6亿比起来101万其实真的没多少、嗯、我还没有时间去 follow 后面有没有再有更多的 transaction 啊，但是至少我有看到的资料就是101万分三笔。
嗯，刚刚有群友在讲，目前的话归还，因为他们的对话机有曝光嘛，可是目前大概只归还 0.7% 左右而已。
0.7% 是多少钱啊？6亿6,400,4,200万
哦。嗯
哦，
可能会慢慢转吧，但坦白说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全部都转回去给他们。
我才不相信。我都可以、
欸、
我都可以盗走了，我要还你，我要分24还哦。
对，哼哼，哎，可是你知道，我觉得他最后的留言，我也觉得就是蛮帅，我一定要念一下。对、
嗯、
他最后留言说，能获得如此财富已经是一个传奇，而拯救世界更是永恒的传奇。我做出决定，不再使用 DAO， 应该是吧？
对啊，他就是说我能够偷走这么高金额的，我已经是 legend 了。如果我再把这个钱还回去、
啊、
我没有人可以站在我之上了。
对，没错，我觉得就是他也蛮那个。
对啊，所以
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人。
骇客通常分白帽跟黑帽嘛、啊、他不是小朋友、
嗯、
他是大人，他两个都，他不要选择，他两个都要。
小孩才做选择。 对,
对，
真的。哎，可是刚刚讲到骇客这件事情啊，其实从以前到现在的确在币圈就是老是听到骇客事件层出不穷。哎、欸，
嗯，
然后另你知道吗，真的有就是交易所因为被骇客害而倒闭的事情。
我知道啊，
你知道吗？
知道。
OK， 那你知道是哪一个，
哪个交易所我忘记了，但我知道有这一回事、uh-huh. 请凯西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好，就是目前我知道的应该都是日本的交易所啦，有两间、嗯、一间是我不太确定念法，它是 NTGOX， 就是 NTGOX、
嗯、
然后还有一个是 CoinCheck、嗯，然后它其实之前都是曾经是日本最大交易所。那我自己觉得就是他们是有点衰，因为我记得就是当时NTGOX 它被窃取的大概是价值4亿美元的虚拟货币，所以导致那间公司2014年就破产了。
嗯、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 CoinCheck 的话也是，当时它被盗的应该是5亿美 NEN， 然后依照当天的价格折算，大概是损失4.1999亿美元，就是其实都是还蛮多的。
嗯、
然后他们。嗯，说到这个，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可能，如果你的交易所被骇客攻击了，真的是看运气、
嗯、
因为这两家后来就是直接宣布倒闭，然后他们就是成为老赖，就没有还钱，到今天就是还是这些用户还是没有办法把钱拿回来，就是还蛮可怜的。对啊，嗯，
这就是我们刚刚之前面讲到的嘛、
嗯、
就是
对，
其实这就是怎么讲，币圈 外面的人一直拿来攻击加密货币的其中一个痛点、
嗯、
那在身在币圈里面的人其实也一直都有这个隐忧啦，就是我们说去中心化的交易平台或交易中心或金融中心、嗯、其实好处就是它没有人为的风险，
对，
就是没有掏空啊或者是盗取啊，就是内部的人员盗取啊这样的风险，
对。
可是呢就也就因为它全部是架构于就是智能合约之上，所以当今天真的有技高一筹的比如就骇客然后发现得到漏洞的情况之下、
嗯、
原则上发现事情的时候都已经木已成舟了啦，
对，
而且通常也没有那么快救得回来、
嗯、
因为骇客通常骇完以后他不会告诉你说哎，你的洞在哪里，所以当团队发现到链上有就是大量的资产被恶意转移的时候，他们还要先去找到漏洞、
嗯、
然后才有办法去做修补的动作、嗯、通常这个也需要蛮多的心力跟时间才有办法去完成、
嗯、对，我觉得那是不同形式啊，因为可能在传统金融里面碰到就是抢劫嘛，对、嗯、那
其实怎么说呢、嗯、你看过去我记得好像东南亚忘记是马来西亚还是哪里了，然后新加坡好像也有，台湾其实也有过一次嘛，
嗯，
就是其实也有就是我们所谓的传统金融就是银行被骇客攻击、
嗯、
只不过他们通常透过的手法都还是要透过钓鱼或者是物理的攻击的方式，就是可能有行员用了不干净的 USB 或者是开启了 来路不明的 email 的附加档案、
嗯、
而开始开了这道门，然后让骇客有办法进入银行的内部网路，要不然基本上 intranet 是进不去的嘛，那、
嗯、
所以也不是说传统金融就不会被骇客攻击，也是有过，只是那怎么讲区块链上面它本来就是比较听就是骇客的生态嘛，
嗯，
对啊，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些 GIP 组成的吧，那它的我觉得立刚讲一个重点啦，我自己觉得比较大的差异是传统金融的话其实人为的成分的确是多一点点、
嗯、
那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有好几次的把关，但是在区块链世界里面它其实就讲到一个就是公开透明的一个区块链的形式，然后这些公开账本，所以相对来说的话它本身就不会有特别的做，就不会有人实时的在那边去做监管，那当然就是说有一些技术很强的骇客的话也许他们就可以从这个过程当中找到一些漏洞来去骇进这个就是钱包里面，
是啊，
对，那这样会影响就是你对就是这种类型交易就是投资的一些看法吗？就是发生这么大的事件，
你是指使用 DeFi 还是投资 DeFi 的 project？
我觉得应该是投资这件事情啦，对，因为实打实真金白银啊。
我觉得投资 DeFi project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选择之一啦，因为毕竟它是就是我们所谓加密货币的圈子里面必要的存在，对，它在整个 DeFi 的它在整个 DeFi 的生态圈里面就是交易所或交易中心其实它是一个很必要性的存在，
对，
只是当然现在如雨后春笋冒出来越来越多啦，然后又有新的链产生，就会有新的base 的架构在那个链上的交易所，那我觉得那就真的是运气，就是你问我敢不敢用的话我会告诉你我不太敢用，因为他们的 UI 相对都很阳春，然后使用起来也不是那么的方便，然后就是你大的怎么讲主流的币种其实你在上面流通交易我觉得没有
流动性也比较好，
流动性好可是我觉得我宁愿比如说我宁愿在币安里面做这样的交易， 当然啦，因为 DeFi 的你有时候必须得用到 DeFi 的原因是因为有些新发行的 project 实在太小了，在主流或者是前十大的对交易所里面你根本找不到他们的存在，那你就必须要到他们在他们的那个生态 的交易平台上面去交易这个 project， 如果你想要 投入那个 project 的话。
对，
唯一在这个时候我有可能会去使用 DeFi 的交易平台，要不然的话原则上我是敬而远之的。
对，了解了解。
但是你说回过头来说，其实这过去这几年就是比如说像 Pancake 然后 SushiSwap 其实怎么讲，其实用的人还是蛮，虽然当然你跟传
单
跟就是怎么讲，所谓的 CFI 比如说像币安啊然后 FTX 啊比起来他们还是量还是交易的量还是算很小，可是其实量也是有慢慢慢慢在成长的。
嗯哼，
对啊。然后其实然后再来就是趋势的走向也是蛮漂亮的。
对，哎，那再进一步问，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谈到就是交易所被害这件事情嘛，那通常被害的时候他们都是被偷走很多的比特币，那比特币是主流货币，那你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就让你比较不敢去投资加密货币，因为交易所被害？
因为交易所被害不敢去投资加密货币吗？我觉得我个人是觉得还好啦。
了解。
那凯西呢？
我自己的话是原则上我一开我比较早期的话有点迟疑啦，可是我后来转念想，就是说我还是给大家的建议是这样子，投资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个分散投资，那我不会因为这些事件就不去做加密货币的投资，是因为我会去考虑到它本身的投报率。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觉得不管是哪一种金融产品都是一样的，你当然在去进行投资的时候要做足研究，包含你要跟哪个机构买，就像你今天要去就是你要去买一项理财商品，你不会去跟一个 ASAP 的机构，你一定会去找一些你听过的然后比较名气又很就是有一定历史的一个银行机构来购买是一样的，所以我会觉得不能以偏概全。对，可是为什么会特别聊这个，是因为有非常多的媒体都会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讲，然后把它讲的好像是本身被骇客攻击就是加密货币的一个短板，而且是无法被处理的，所以就会引导大家就是不要去做这样子的投资，因为可能就会被带上一些就是你的资产不安全啊，然后是骗子啊，流动性就是它的价格波动很大等等一些负面的因素啦。所以我会觉得在这边的话想要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有时候做一些判断的时候就是回到理性面来去判断，然后保持自己的中立思考。
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投入的资金或者是未来就是透过就是正常然后稳定的投资或者是有策略的投资的就是成长，然后累积了一定怎么讲一定数额的资产的话，还是就是建议大家就是资产分开配置啦，就是难保你不知道哪一天 maybe Coinbase 会被害， maybe FTX Robinhood 或者是币安会被害，没有人能够百分之百跟你保证，所以最好最好的做法就是不要把你所有的资产全部放在一个钱包里一个链上然后一个交易所然后就是那如果你的资产就是不是要常常动来动去的话，最好最好就是找一个冷钱包放好过你放在热钱包或者是交易所的热钱包因为毕竟热钱包都是在链上的它被攻击到的几率相对就比冷钱包高。那只有这个办法，目前我看来只有这个办法可以当今天当灾害发生的时候可以降低你的损失。
对啊，没错，所以就是关注币价的同时，也要做好风险的控管。
对，然后要就是多吸收资讯跟做功课。
对，前面
不然就是永远都后知后觉，或者最惨的是不知不觉。
对啊，对，好哦，那我们就是今天的话大概聊到这边。那我觉得之后如果还有关于刚刚的骇客门事件有更进一步的一个超展开发展的话，我们赶快再录一集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
希望已经全剧终
了。
对，然后也希望
跟八点档一样。
是的，也希望在听的朋友们，你们不是那六一中的其中之一啊。
对，没错，希望大家都是安全的守护着自己的资产。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好，拜拜。
拜。
这是一个不只讨论虚拟货币的频道，我们不专业，但我们分享真实的经验。
我们聊知识，聊观点，也聊一些有的没的。虚拟人生，我们下次见咯。